那这里边他这个王下的命令就有一点讽刺了。首先就是说，尼尼微人已经信服神了，并不需要你这个王来通告。尼尼微人自己宣告禁食，自己都已经穿上麻布了。然后这消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城，他下了一个令，这个令有点意思了。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这个命令下的怎么样？然后还加上一句，人与牲畜都应该披上麻布。这从好处来讲，你可以说他的诚意啊。从坏处来讲呢，你如果要批评他的话，你会说什么？
多余。
你怎么叫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呢？这需要悔改的是你呀、啊，不是你的狗狗啊。你叫他披上麻布干什么呢？但他话当然有说的很对的地方嘛，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这是不错。切切求告神，老百姓都已经在求告神，这就是做官的人，他觉得自己很贤明，这些话就是从他口中能够说得出来。牲畜不可吃草，那我的我悔改，跟我牲畜吃草和水什么关系？我女儿在那个兽医院里面做事儿，她的老板呢是一个兽医的这个。他们叫做 behavior science, 行为学家或者兽医的心理学。他们就是专门在治这种有问题的狗狗。这狗狗要么在狂叫，要么很多很凶的狗，其实它不是因为它凶，是因为它害怕，怕得不得了，所以它攻击性变得很强，因为它老是觉得自己要没命了。那它常常就回来跟我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最常见的一个状况呢，就是问题其实不是那个狗，而是那个狗的主人。该悔改的是人，该悔改的不是你的牛羊。然后他就说了，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了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那这个我们是在带查经的时候一定要会解释的。以前我们也讲过，什么叫做神后悔，什么是神后悔，神会后悔吗？撒母耳不是说耶和华永非世人，绝不后悔吗？神的后悔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见啊，人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就后悔造人在地上。你怎么跟人家解释这个名词？圣经真的用了好多次有关于神后悔的，后悔立扫罗作王。
所以以前也会自己问自己过，就是神为什么会后悔？
就是呢，神不是什么都知道的吗？
神不是不办错事的神吗？
哎呀，
牧师讲道也说，神从来不会说，哎呀，我这个事儿办错了，或者我这做错了，我从来不说，哎呀的神。为什么说神会后悔？
所以啊，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叫做神后悔？
跟神后悔就是和我们想的后悔不一样。
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们人后悔是啥？哎呦，我这事错错了。哎呦，哎呦，就这样的哈。
对对对，
但是神后悔是啥？他以前说他要灭这个城，因为他的恶打他面前，他后悔了，他就不灭了。
嗯，所以呢？
所以
不是表示他以前错了呢？
不是错了呀，因为。他看见他的恶了，他一看啊，他们悔改了，他就不降那灾祸了，是他的是这个后悔。
那这个后悔还可以用什么样的字来形容呢？如果这个后悔跟人后悔的意思不一样的话，那你还可以怎么形容？
他就转变他心意了，他以前心意是要把这城给灭了嘛，你看他们悔改了，他就转变心意了，行了，你们悔改了，那这城我就不灭了。
所以你可以做尼尼微王的皇后了，因为尼尼微王也是这样讲。转意后悔，就是转意可以翻译成后悔，因为他的确是改变他的意思了。就是说在神的后悔一定有两个意思，有一个就是转意，像这里是很简单啊，你如果是罪大恶极，我就要请赴你，但是你如果呢丢弃手中的强暴，离开所行的恶道呢，我就不这样对待你。神并没有改变他的意思，只是神怎么对待你，改变了。从你这边来讲，你是改变了。从你这边来讲，你可以说神转意后悔不降这灾，对不对？他解释的很好啊。那从神那里讲呢，从来没变过。你如果是恶，我就审判你，我就请赴你。你如果悔改，我就不这么对待你。 那现在你呢是什么样的人呢？我看看你，哦，好了，你悔改了，因此呢，我就照我另外一个办法来对待那些悔改的人啊，你就不会啊被我请覆了。这个叫做后悔，其实这个叫做转意。但是还有一个后悔呢，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像这个挪亚的时代，神见地上满了强暴，人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他就后悔造人在地上。他说我要用洪水啊，把这个地和其上的人都给他灭绝了。还有后悔立扫罗作王，哎，怎么回事呢？那个后悔就不太一样。那个后悔可以怎么形容呢？
我不知道，他的那个后悔和这个后悔不一样。
不太一样，那个真的是不太一样。你是你看那个挪亚那个很清楚，耶和华见人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人的强暴，他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哎，这个后悔什么意思？
我以前听你讲过，他是心中忧伤。
哦哦哦，对啊，那个就是哎，他讲到扫罗
也是心中
忧伤，那个叫做那个是一种神情感上的，就是说神的心里面被我们伤了，神因我们而感到伤心，那个也叫做神后悔。这是圣经里面用这个词来形容啊，你甚至可以直接讲说神就忧伤造人在地上，神就为扫罗这个被立的王啊而忧伤。所以这个的确的圣经里面有两个词啊，当然这些都是人用来形容自己的词啊，但是有没有更好的词呢？不容易了。所以一个是转念，一个就是心中忧伤。嗯，那这时候耶和华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那还有一个词我们需要会解释的，就是已经用了好几次了。前面讲请父啊，尼尼微王呢，他这个后知后觉，但是呢，哎，他讲的话还是有点意思的。首先，他对于神后悔叫做转意，他讲的非常好，就跟庆房讲的一样。还有一个呢，灭亡是什么？灭亡这个词我们一定要会解释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灭亡是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一定要会讲灭亡。世界上的人都把灭亡和死亡混在一起。
灭亡是讲到灵魂。
灵魂怎么样？
与神隔绝。
与神隔绝啊，与神隔绝为什么就叫灭亡？我现在不是也与神隔绝吗？这灵魂也在我里边呢、我现在不信主，对不对？那你说我不信因罪与神隔绝，好，但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这灭亡是说到将来的呀。
多将来？
就这肉身死了以后的。
肉身死了以后，然后呢？
你不信耶稣，那就灭亡了呗，就跟神永远隔绝了呗。
嗯，圣经怎么形容这些灭亡？
那就是在地狱里啊，虫子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所以灭亡跟死亡，我们可以怎么样把这个话讲给人家听？就死亡是什么东西啊？死亡是身体的结束，你躺那儿，你用再好的棺材还是会没有了，你也不住在里边了，那个叫做死亡。死亡以后还剩下什么？灵魂。那灵魂继续往前走，究竟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很清楚的说，灵魂也有一个类似死亡的
结局，
但是跟我们所想的死亡又很不一样。
灵魂都要经过神的审判，审判的结局，如果你不信耶稣，以至于你的罪还在自己的账上，那么你会进入一个很可怕的结局，那个结局叫做灭亡。你灵魂的结局，永远的结局叫做灭亡。
这个灭亡呢，是的确只有圣经才这样说的，这是一个特别的圣经的名词。所以这个灭亡是在什么东西底下灭亡呢？就是在我们前面讲的神的审判底下灭亡。真的是很难形容，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字。我们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所谓灭亡呢，就是说没有了嘛，就是我们说人死人无灯灭，我们也是用这个字嘛。但圣经的灭亡真的不是这么讲的嘞。有一些人是往永生里去，有一些人是往灭亡里面去，
永情里面去。人死了啊，死亡身体就没有了，灭亡呢却不是说灵魂就没有了，也不能说是灵魂的死亡。
那个灭亡真的就是进放印主耶稣的话那个地方， 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用火当盐阉割人呐、啊！啊，所谓在地狱里边就是这么回事。所以灭亡人是一个，也是一个圣经的专门用来形容那些不信的人，啊，不愿意离开所行的恶道，不丢弃手中的强暴啊，像这个普京这种人叫做什么灭亡人，对吧？有几个很好用的词，这种词就基督徒才会用啊。灭亡人是骂人骂得很凶的。那灭亡没错，是讲到将来，而且是讲到永远，是讲到灵魂啊。人死了以后有审判，审判以后有什么？有灭亡。但是你说灵魂的灭亡，哎，这个在中国人的脑子里面引起来的想象又不对了，因为它不是灵魂没有了。而真的是用火当盐阉割人啊，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是很可怕的事情。虽然这一章的圣经啊，与我们所传的福音有相当的不同，但你们看见啊，有关于审判的这些制度在里边，请父啊，灭亡啊，对不对？哎呀，这个恶啊、罪啊都在里头，它没有的是什么？没有讲到恩典，没有讲到拯救。好了，这样差不多就是第三章啊。弟兄姐妹，还没什么交通，就你看了，你越读你就越知道，圣经的每一段话都是非常谨慎的写下来。你可以说圣灵是小心翼翼的，他把这些话、这些字、这些意思通通都藏在里边，都是预表耶稣的。但这个并不是一个完全完全的预表我们的福音，对不对？这预表了福音的审判那一部分，哎，但是也很对，神要不要请赴你，要不要灭亡你这些人，主权仍然是在神。你能够做的不是积什么功德啊，而是什么？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芦荟，宣告禁食。
我有个问题，那尼尼微人灭亡，
这一批尼尼微人当然是没有灭亡。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灭亡呢？那么主耶稣特别讲，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
我就是听到这个话，审判时尼尼微人会起来，那就是说他们没有灭亡，
他们没有灭亡，
就那个时候还没有主耶稣。
对对，
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披麻蒙灰。
对，
那如果他们完了以后还有犯罪呢？
后来的尼尼
还继续作恶呢？
后来的尼尼微人的确是继续作恶下去，没有错。
那这一批啊，你是说
这一批人？对，
这批悔改的。
对，你看后来列王记那尼尼微人的那亚述王来骂阵的，那都是从尼尼微来的。
对、啊、我就是有点搞不清楚，所以
这
是两批人。
对，这就听着约拿的传的。悔改的那些人肯定是神会保守他们的，他们这些人这么坏这么强暴，你也几乎可以这么说，神用这一次的事情呢，把他们的这个进度啊，把他们这个一带一路啊稍微缓了一缓，让他们不会这么快就继续兴起来，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可以打得过他们，其他国家都没有力量。所以你看那个亚述王好厉害，他跟这个谁，跟西西家怎么夸口吗？这话讲得非常精彩啊，值得拿出来念一念。在这个列王记啊下十八章，他派了个臣子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能够背叛我呢？你看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帷帐，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的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你怎么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哈马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哈南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哼，你看看，要是讲真的不是讲假的，我也给你们看了那个地图嘛，所有的地方都被他们打下来，好凶啊。如果没有约拿这次让他们这一批人悔改啊，呵呵， 也许等他们的儿子呢再起来继续作恶，那是可能不得了。所以上帝做事他有他的，他有很多很多的目的在里边，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批尼尼微人是一定会起来的。那当然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些的亚述人，这些的 Assyrian， 后来因为亚述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他们被希腊罗马灭了以后呢，再加上后来的阿拉伯啊，哎，他们就被赶到亚美尼亚的山地去，所以他们都变成亚美尼亚人，都合在一起了。那这些人通通都是信耶稣的，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真正的亚述人、亚美尼亚人啊、巴比伦人啊，那现在在这个巴比伦、伊拉克这些地方呢，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他们只是一些阿拉伯人。所以这些人也很惨啊，这亚述人、巴比伦人，他们不但亡国，他们整个的历史都被人家抢去了。那现在这些在那个地方的这些伊拉克人，其实不是伊拉克人。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呢，有一些在黎巴嫩的这些啊基督徒啊，就是当初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时候迁下去。而这个土耳其人对基督徒啊、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就是二十世纪以后啊各样种族灭绝的先河。他们有些人做研究说，这个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就是以这个为模式的啊，因为当时的国际政客啊以及其他的基督徒国家没有起来制止，没有起来帮助，在当时也还没有这个 genocide， 就是种族灭绝这个名词。
所以我也跟大家看说过嘛，他们在网上复国很有意思的，他们还有个国旗，他们很多人住在洛杉矶啊 ，Elaine， 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你可以去看看，你去看了没有啊？你看了给我们做个报告好吧？你看他们的网站，他们就是说我们就是从前的亚述人、巴比伦人，而且我们向来都是信耶稣的，好厉害、啊！这个你也可以说是什么？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伊莲讲真的，你去给我们看看吧，你们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波斯人，还有这种亚美尼亚人，他们都群聚在你们那里。
在哪里、啊、具体在哪里？我之前去美国教会有碰到一个亚美尼亚的一个姐妹。
你就跟你讲，我就叫你到 Nineveh.com、嗯、它上面就有资料，你就可以去开开眼界，拍点照片给我们看看。
好的，
因为尼尼
我来给大家汇报。
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是网上复国，还有个国旗。
好好好，学习学习，行。
尼尼微人要起来，好厉害。
蒙哥，你刚才说尼尼微什么和巴比伦，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啊？
他们两个就是兄弟关系啊。尼尼微在巴比伦的，就两河流域啦，上面是亚述尼尼微，下面呢是巴比伦，其实离得很近的。他们两个根本就是兄弟啊，用的文字什么都差不多。但是就是常常就是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巴比伦向来呢在古时候呢就是文化发达，亚述人一向就是手中的强暴啊，军事发达，
所以你看他们的雕刻啊，他们这个亚述王啊手里面抱个宠物啊，不是像咱们慈禧太后抱个小狮子狗，不是，他是抱一只小狮子，不是狗。
所以在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亚述人胜过巴比伦人，统管巴比伦人。但是到了这个新巴比伦帝国，就是尼布甲尼撒的爸爸的时候，突然翻过来了。这个是照着圣经的预言来讲，神仙要先兴起亚述，耶和华就说亚述是我手中的杖，是我怒气的棍。那他又接着说了，我要把这棍子给他折断，用谁来折断？用巴比伦王。耶和华把这个尼布甲尼撒叫做什么？我的仆人尼布甲尼撒。嗯，不是跟你们说吗？圣经的作者里面，但以理书有一整章都是尼布甲尼撒写的，嘿嘿嘿，他称颂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把他变成一头牛牛，哎，但是也没有不准他吃草啊，对吧？嗯，所以巴比伦起来，所以就是那两个文化被混在一起的。
那么，然后蒙哥，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一问，就是这个宣告，你看这圣经上就说有说宣告耶和华的话，然后有是。宣告禁食啊什么的，因为我在我这个生活的我的这个身边哈，就有弟兄姊妹哈，就身体上有疾病什么，
宣告医生已经医治他了，对对，我们这里也有，对，
这个我已得医治什么的，可是我就是不太舒服呢。
他舒服就好嘛，那你有点不舒服有什么关系呢？
这没关系的，没办法。
也没办法，这没办法。像Ruth现在不舒服，人家你不要讲你不舒服，你难道没有读过以赛亚书吗？啊，他说城内的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不能这么说，你一说就是没有信心的话。主耶稣有没有担当你一切的疾病？有没有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担当你一切的软弱？有没有？有没有？你说有，好有，那你就说你是健康。
那你看你还是你们还是这样，我们啥本来他。
那你要站在信心的角度来看，你不要就是不要让你手中说口中说不义的话，你那个不信的恶心就使你的病没得到医治。你现在是不是还是不舒服？你就当他是已经舒服了就好了。
这对，这差不多。
这就是劲儿嘛，就这劲儿嘛。所以我们这个美国常常还常常有家长被法院关起来，因为他就是不让他小孩子看医生，就小孩病死了，他爸妈还得去坐牢。
我婆婆也是有时候。一家人都为他操心，他就是
这都是很妙，
心都操碎了，
靠肉体来坚守啊，来帮助他的信心。对，
之前我很难受的时候，我看他们这样祷告说加我信心，
你也试试，
或者是这样，但是有时候我就有时候好难受啊，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说主啊，我是不是没有信心嘛，我很难受啊，我真的是就是感觉很焦虑。
嗯哼哼，这没办法的，就是说，尤其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他找到一个诀窍，他觉得这个诀窍可以解释万事，可以解释一切的现象。啊，这个好，这个好，我就坚持，我坚持我没发烧。他认为这个叫做属灵的征战，他认为这个叫做信心的宣告。那你也拿他没办法。
我婆婆就是感冒啊，或者是咋样，她四五点就起来祷告，就是说这段时间软弱了，然后身体就有病了，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每天就刻苦己心，他已经就是困的、
啊、
坐在沙发上都开始打盹了，但是他还是要坚持那个点儿起来、嗯、他说别人告诉他要经常宣告啊啥的。
对啊，我们很喜欢学这个东西的，尤其是姐妹都是这样做的。但弟兄要这样干的话，他们就是很厉害的这种啊打前锋的弟兄了，一般都是姐妹这样做。你在新约的使徒的教训里面找不到任何的根据。你看这个提摩太病了啊。 不是提摩太，是那个以巴弗提，这是在腓立比书里面讲的嘛，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过工，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他们在一起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而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就是说他病好嘛，但是有没有说他是因为宣告好了啊，信心好了都没有啊，他病就是病了，那求神的怜悯，你有信心你爱怎么做怎么做没有关系啊，愿主与你同在、啊、主也真的常常因为人有信心而医治他，但是这个信心跟嘴巴上的硬生生来宣告是两回事儿。这以巴弗提病了还没好，这消息已经传到信徒中间，就表示他们并不忌讳说他病了这件事情。那我不管你是灵恩派是医治派，你多数的人走了去见主了，还是因为病就病死了嘛？他不是说几乎要死，几乎要去见主了吗？那你怎么决定在什么病上你要宣告他不是病？那什么病上主要接你走了？这你不能一概而论、啊、你看他对提摩太也是一样，他说提摩太这个啊胃不好是吧？胃口不清，也没给他按个手或者宣告一下，或者不要说你病了，这叫他喝点酒，你看这什么中药方？对吧？还是说实在是病了，就病得几乎要死，这怎么这么没信心的话？这是保罗讲的，你不要随便说。就正是我们所讲的这些很简单的这个万灵丹呢、啊，是实在是迷糊，但是没办法，他这样做呢，他有信心，那是他的事儿。不过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做长老的，啊，他必须有一个分辨的智慧，因为我们是照着圣经、照着使徒的教训。来教导弟兄姐妹，你以赛亚书说那城中的居民必不说我病了，那什么意思？后面他自己解释了嘛，罪孽得赦免了嘛。你把这句话拿来教导弟兄姐妹，或者你要用在你自己儿子的身上，那是你的事儿，却不应该在教会里面成为风气，也不应该让这样的啊，主要是姐妹 来随便的教导别人你这样做，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合规矩的事儿。圣经明说了你就可以做啊，比如说雅各书说有病的叫长老呀，比如说有病的叫长老来替他祷告啊，替他抹油啊，出于信心的祷告，主必叫这病人起来。我们当然可以这样做。那你说病人没起来是不是因为我们没信心啊？也可以，但并不表示说你宣告啊，你不说没信心的话就叫做有信心，是这个地方你糊涂了。而且雅各书也讲得很清楚啊，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啊，好叫你们得着医治。你把那部分也要弄清楚，也要把它做好了，对不对？有的人生活不干净不检点，他来守圣餐他不悔改，哎，你们中间有人病了，死了的也不少，你看看，你讲这个是没问题的。
我也说一句，
你说，请说、我们现在不宣告你生病，你就我们宣告你现在生病。
感谢主。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那个神两次跟约拿说话，没有说日期，怎么说他多真，这个什么时候这个尼尼微倾覆，就是圣经里头把神的话隐藏起来了呢，还是说约拿自己把这个日子加进来的？
那我们只能快弄前面一个看法了，没办法这样去批判约拿，因为显然这个话是带着神的能力的，对吧？
还有我今天读那个撒母耳记也是，老百姓必须要求撒母耳，你要给我们立一个王，然后撒母耳就去祷告，那个神就告诉他，他们是那个讨厌我，厌弃我，不是厌弃你，所以你就给他们立个王吧。
对，
然后那个撒母耳就很生气的给他们选王，然后就说，我要让天上现在下雨。打雷，在你们秋收的时候，结果呢真的打雷下雨。那等于是说我们人只要有信心的时候说了什么，等于那个神也会给我们应验，是那意思吗？
如果你是撒母耳的话是那意思，如果你不是撒母耳的话呢？就这么简单，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
那就像现在这个约拿，他这个四十日是他自己说的吗？结果神没等四十日，他们都悔改了呀，所以神就不做这个事儿了吗？
对，所以这个到底40天呢？这个后来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你因为人没说，让我们再去作恶吧，他也没这样讲。
对啊。
那他等到传到他的子孙，他们就不见得相信这事儿了，对吧？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科学实证嘛，你没请父嘛，所以你没请父，怎么知道是因为你们悔改呢？怎么知道是神？你也没看见神在跟他们说话。也没再派约拿去做什么，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到底哪个先哪个后啊？到底是神把话放在先知的口中呢，还是先知先讲了话，神就兑现呢？这其实我们是永远搞不清楚的。
那我也听见有姐妹他们祷告，那个姐妹做见证嘛，她就说以前祷告的时候，她总要给她祷告的事项限定一个日期，她就说神呢。如果在这个日期，你还没有怎么着，或者是达到我想要的，那就是你做的，是怎么着的，或者是你没做，那等于我们现在也可以那样祷告。
你自己在自己跟自己玩游戏，你就去搞就是了，你跟算命求签一样的嘛。到底是你是神的主，神是你的主呢，对不对？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要我们长大成人啊。那你离开那些圣言小学各种各样的东西，你要认识神，要晓得神的心意，要晓得神怎么做事，不要自己想了一个办法玩把戏。
嗯，
他们总是从圣经里面啊，这里抓一句那里抓一句，说一些讨好人的话，让你听了很开心很得意的话。比如说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生病啊，神的旨意不是要基督徒贫穷生病啊，基督徒一点钱没有哪里是好见证啊，人家根本不羡慕你嘛，都是从这里出来的。那这个就叫做不认识神，因为圣经里面可不是这样讲。圣经里面神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一生的道路到底是什么，你不明白的就由着他不知道吧。只是我们不要糊涂到一个地步，整个教会跟着这样的说法去跑 啊，你也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是啊，没有圣灵的教会，没有生命的教会，没有活泼圣灵工作的教会，你都不要去管他们，那是他们的事儿。因为真的嘛，你如果是约拿，你也可以这么讲；你如果是撒母耳，你就这么祷告，好不好？那天不打雷，不下雨，连毛泽东都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拿他没办法。就是我们不能这么去套。
嗯，
好。Rose， 那你要不要试试带我们祷告？你不要不好意思祷告，你不得接受祷告。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又带领着孩子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你借着这个约伯记，借着你是仆人蒙哥的口开启我们的心窍啊，让我们又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的心意啊，让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到怎么样顺服在你的旨意里啊，让我们不要做那个玩梗悖逆的人。主啊，求你看顾我们每个孩子来到你的面前，都是蒙你保守的，都是呢乐意诚心来跟随你，来追随你的人。主啊，求你也随时都与我们同在，求你也保守看顾我们的在地上寄居的每一天，都不要犯罪得罪你。求你带领着孩子们，让孩子们时刻都有一颗警醒的心，不是让孩子们偶尔的有一颗警醒的心，是让孩子们时时刻刻有警醒的心来跟随你。求你保守弟兄姐妹们散去的脚步，求你也保守国内的那姐妹们他们在这个读经聚会祷告都由你给他们开拓出路，让他们可以能够随时乐意来亲近你，就能来亲近你，不受呢魔鬼撒旦的搅扰。求你也保守我们在美国这里，虽然聚会很方便，很自由，但是就有点儿又太自由了，就又对你的那个追求就又没有这么大的热心与爱心。求你保守和看顾，求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的力量，求你按着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来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当行的路。
阿门。
把我们每个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保守和看顾，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